DIY 是 do it yourself 的简写。如果你有留意社会发展和流行文化的呢，你大概会很惊讶地注意到呢，我们今天的两性的走势和发展呢是叫我们很担心的。意思就是男人呢是变得越来越难顶的小男人，而女人呢也都是变得呢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臭的臭女人，包括她的体味和她的言语。我是很多年前呢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的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是直到最近呢才将它整理成篇，希望可以提出一些修正之道，可以亡羊补牢。我会分开四个阶段和你去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会叙述一些的常见的街头小景，来讲出我们今天所关心的问题是真实地存在，不是我作出来的。我多数都会呢将我观察到的加埋在哪里同埋几时见到的这些的街景来讲出来。我相信你都可以补上很多这类的小故事。跟住呢，我会尝试从文化同埋社会的角度来给这个的现象一个解话。我相信当中所发生这种的逆性发展呢，是跟现代人误解了乜嘢叫做男性 masculinity， 乜嘢叫做女性 femininity 系有关嘅。系误解咗呢两个最重要嘅目标呢，我哋就向咗错误嘅方向发展啦。第三段呢，我会叙述两个嘅故事系可以代表咗人类嗰种勇气同埋承担嘅理想。一个呢系希腊嘅神话故事，关于音乐之神奥菲斯同埋尤利代嘅爱情故事。另一个呢係关于我哋快脆要去纪念嘅耶稣基督最末后一段日子嗰个嘅故事。我哋要用一个神话故事，係因为呢一个係代表咗我哋人类嘅理想，所以用神话嚟表达。我哋要重述耶稣嘅故事，我哋係要指出理想係可以实现嘅。而且已经在一个真人的身上面实现了出来。咁既然话可以实现，我哋就一定要提到呢是怎样可以矫正同埋修炼之道，使男人变得更男人，女人变得更加女人。首先让我哋睇一睇喺今日我哋呢一个嘅逆性发展嗰个嘅情况。第一个嘅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快餐店的晚饭的时候，时间是今年年初，我在那个快餐店和太太在那里吃饭，坐在我和我平排的两个应该是大学生来，在我平排的呢是一个大概20岁21岁的男仔，很斯文，他在那里应该他们两个都是吃紧这个快餐店的边炉，是吃到最后尾啦。咁呢个男人呢就吃紧佢个乌冬面，是好专心咁样食。坐在我对面呢个男人呢，佢就烚熟咗隻蛋。咁呢就正在想剥个蛋壳。所以呢个故事就叫做按男剥蛋记。睇住佢揸住嘅蛋就敲落嗰个云石台面度，敲一下。唔裂，佢再敲一下都唔裂，佢就皱埋眉头啦，好担心咁样啦。然后呢再大力再敲一下都唔裂，然后佢好似好烦咁样呢，就攞住壳呢好似发脾咁样，仲係嘟你个嘴咁样，然后就嘟一下，於是裂咗啦。咁佢裂咗呢，我都为佢放一即係放下心啦，即係我驚佢连剥蛋都剥唔到呢，会有啲傻事做出嚟。咁结果呢佢打裂咗佢蛋喎，於是呢就开始剥个壳啦。剥冇几耐呢就突然间听到佢呀一声。咁佢个即係同埋一齐食饭嗰个嘅朋友呢就好担心，问佢做咩事呀咁你。咁佢呢就又系皱住眉头嘟住个嘴咁样讲，就话呢佢俾个蛋壳惨亲只手。即係吉亲只手啊。 咁个男人大概觉得佢呢啲咁嘅小事，应该佢可以应付啦。咁啊冇理佢，继续喺度专心食佢嘅乌冬面。咁然后咧佢剥好晒咯，于是咧佢就想用筷子系笃开个蛋嚟去同佢嘅朋友分嘅。咁大概咧佢就系属于咧现代嗰啲唔识揸筷子嗰一族啊，所以从来唔知道筷子咧系有支点有力点嘅。啊，一见佢咧搵筷子笃极笃极，佢就学嗰个蛋硬嘅就唔分落去。但是將蛋篤到扁喎，篤到扁。咁嘅時候呢佢就開始講㗎，佢就話呢要同佢個朋友一人一半啦。咁但係佢朋友可能見到佢咁鬼論盡呢，就另頭唔要。咁跟住佢唔知點樣，就突然間呢就好似諗通咗呢，就用一隻筷子就篤落去，咁就篤穿咗隻蛋啦。然後就用另一隻筷子呢就篤到去同埋筷子一齊落個嗰度地方。於是呢就明白咗咩叫支點力點，就喺嗰度呢將個蛋撕開咗。撕開咗然後就要俾一半俾佢個朋友食。佢朋友呢就攞開咗碗就唔要，拒絕咗。我坐喺佢對面。我一隻蛋剝一隻蛋，搞咁多嘢咁耐時間，又皺晒眉頭又嘟你個嘴，仲加慘埋手添。嗱，我唔知女人會唔會今日是力拔山兮咁样嚟去碎嗰隻蛋啊。但是正常人啊，一下就可以剥烂隻蛋啊嘛。仲要剥四下都剥唔烂。如果你是呢个男仔嘅媽媽呢，我唔知你点算啊。第二个故事呢，是一个成日用隻长过隻手大概5cm 嘅衫袖嚟掩面嘅呢个大佬。是我喺一架由沙田火车站去一个屋村之间的巴士见到的。咁不幸地呢，我又坐在他的后面。咁我就一共有三个人。两个男仔一个女仔。那个男仔呢就坐一边，女仔就坐中间，那个男仔坐另外一张凳的第一个位。咁个男仔呢，那个问题嗰个男仔呢是就是坐另外一张凳第一个男仔那个人。两个人呢同埋嗰张凳嗰个呢应该系一对情侣嚟㗎。咁个女仔呢就成日就系挨咗喺佢个男朋友嘅身嗰度。咁但系奇怪呢，就同一个时间呢就同嗰个隔篱嗰个男仔呢就打情骂俏。唔系同自己嘅男朋友喎，佢挨喺自己男朋友身上面，就同另外一个嘅男仔呢喺度打情骂俏，拉手拉脚咁样。咁我只系见到呢个男仔呢成日呢，那個女仔唔知講咩嘢，我冇聽佢講咩嘢，咁好細聲啦。咁你講冇幾耐呢，那個男仔呢就會整起個衫袖呢，就愛衫袖嚟掩個面。好似嗰啲做大戲呢搵個水袖嚟掩面嗰啲。但係嗰啲係花旦做嘅。嗰啲動作係花旦做嘅。但係我哋呢個男仔呢，佢係特登要掹長佢嗰件嘅黑色嘅毛衫，咁就等佢長啲，咁冇幾耐就掹我嚟掩面。咁我淨係聽到一啲嘅呢，就係佢哋講下呢要去邊度食嘢，咁個男仔就可想像地就話唔知隨便冇所謂。咁個女仔呢就好唔高興，佢乜都唔話隨便啦。咁後尾呢就唔知點樣呢，就即係呢邊個男仔搵著長衫袖嘅男仔呢就拉咗個女仔過嚟，咁同佢講咁啲嘢，咁個女仔話你黐線㗎，咁呢就然後呢佢哋就冇再講落去。咁結果呢就講到話不如就咁求其買啲嘢返去開台啦，諸如此類。我完全唔明白而家啲男女關係係點樣嘅。譬如從女仔個角度嚟講，點解可以你挨喺一個嘅男仔嘅身上面，而同一個時間又係當住你男朋友嘅面呢，可以同另一個男仔呢係咁依一一拉拉扯扯諸如此類。但係更加唔能夠明白嘅，就是呢一个嘅男仔点可以成日拉开嘅心就即手有咩事啊，即手有咩事啊，唔知喎。咁我哋掩面面点解要扮或者做一啲咁样嘅动作。之后呢跟住呢我的确又即顶唔住啦。顶唔住呢，咁我就移咗位，搵咗另外一位坐。我好少喺巴士呢係咁样揀位坐嘅。咁呢但係嗰个嘅人嘅即係用水袖掩面嗰啲嬌嗲動作係我的確呢係頂唔住㗎。第三個故事 是我啱啱喺外面读完书返嚟冇几耐，发生喺地铁车厢，又系夜晚好夜深嘅。我记得嗰个时间呢，是因为我去完团契讲道，咁讲完道呢去坐地铁是有位坐嘅，咁一定系夜晚临收工啦。咁本来个车厢好静好空㗎，咁所以我就諗住闭上眼就休息㗎。但係眯埋眼冇几耐呢，我就听到呢对面座位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喺度嗌啦，即係喺度差唔多系争辩一样嘢。打开眼一睇，我睇到乜嘢呢？原来个男仔同个女仔呢系一齐睇緊一本姊妹呢本杂志。咁个女仔呢就讲緊一样嘢，个男仔就唔赞成，就系要同佢拗。拗咗冇几耐呢，我就发觉呢个男仔就抢咗本姊妹嚟呢，好急喺佢里面呢就要搵大概搵一页嚟做佢嘅证明咁上下。我唔系一个有文化白鸽眼嘅人。不过我相信呢，男人呢是应该有较体面的读物，最低限度呢是比姊妹这本那个编辑摆到明，不是比你男人看的，它里面又不是叫男女，它叫姊妹，那就是叫你姊妹看，就男人就不要参与手埋去。你做咩咁多嘢唔睇，咁多嘢唔拗，咁多嘢唔可以讨论，要同女仔喺地铁度嚟拗姊妹嘅内容。好似一个学者喺度揾注脚去说明佢嘅理论一样。咁急喺姊妹度揾你嘅理据。呢一个故事好似一条刺咁样插喺我心好多年。我相信男性的发展是越来越女人型这个的现象，我相信不是只是我看到的现象。我记得在台湾有一次讲完道，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围在一起，我们在聊天，我说呢，因为这个现象在台湾我又见得很紧要很多，所以 我说很可能现在是时候开一啲班教男人点样做得更加男人啲，唔好做到衰俾女人睇咁样。咁嗰度嗰时呢，我记得呢嗰啲嘅女仔呀，当时嗰个围埋嚟嗰班嗰个大学生嘅聚会嚟㗎。嗰啲女仔喺度拍手掌。喺度拍手掌。就好似喺香港，我喺呢个场合讲到我哋今日嘅女士越嚟越冇女人嘅嗰啲嘅味道。都被一啲嘅媽媽做媽媽嘅係認同，同埋呢係覺得真係係一個嘅時候要提出嚟討論。我哋又唔係話呢今日好似類似姊妹呢類咁嘅雜誌就係太過低俗，唔應該男仔都有份睇。我話包括埋一啲所謂較高檔嘅好似 Cosmopolitan 呢類嘅雜誌，同樣嘅唔係我哋男人应该喺公共地方同女士喺度拗嘅一个嘅对象嚟。
跟住嚟呢，我要同你讲一个惨不忍睹嘅臭女人。等我话俾你知呢，呢次呢一个係我第一次公开咁样用臭字嚟形容女人嘅。因为嗰次嘅经验呢真係臭不可挡啊。苏玲，我是非常之欣赏同埋尊重女人㗎，而且呢都仲係好早好早嘅时候已经係咁㗎啦。都係怪呢，喺好細嘅时候呢我就信咗耶稣啊，咁好怪啊。咁小学六年班呢我就已经呢係迷上咗中国种种嘅诗词歌赋。我所有对女人嘅认识呢全部都係由诗集里面好似呢诗经世界里面嗰、那个喺千脉当中嚟去生活干活工作嘅女人，屈原嘅姐姐，或系普希金诗里面嗰、那个俾男朋友遗弃嘅女人。所以我认识嗰啲女人呢全部都系脱离现实嘅。搞到呢我同我太太恋爱嘅时候呢，我以为每次我约会佢呢 佢都系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呢啲咁嘅伟大人格之下咧，先至会应承我噶。所以每次咧，我都要咧好忙咁咧，要揾一个又堂皇又伟大嘅藉口，先至敢约会我太太。因为我嗰时以为啊，女人咧完全系自给自足嘅。开始有一啲比较实质嘅改观咧，就系好多好多年之后啦。嗰时事实上咧，就系我喺一次国际嘅神学会议上边而彻底改观嘅。我仲记得咧，嗰、那个系一个用性别与语言嚟做研讨会题目嘅一个咁样嘅神学会议。哎呀，可惜咧，就呢个会议咧，就叫我对女人咧有完全唔同嘅睇法。我讲紧呢个佢咧，就系、是、一个咧进入咗更年期嘅美国女人，呢、这个美国嘅神学家，好肥好恶，佢脚上面着住嗰对咧又污糟又残破嘅波鞋，咁身上面咧就系着住嗰啲幻彩嘅军服，仲系短裤添，最要命咧就嗰条短裤啦。是他将他一对呢布满了蓝筋又粗又壮的大腿露出来。还有他的上唇呢是生了些胡须的。那他呢就好像当代呢即、就是80年代初那些女神学家一样，一口咬定呢男性取向的语言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原因。都唔知道佢系为咗加强语气配合主题咧，因为系出于佢自己嘅真性情，佢嗰啲嘅言语咧系粗俗到不得了嘅，加起嚟咧佢嘅形象咧就成咗我嘅恶魔，即系喺梦里边嘅一个嘅梦魔，好几年啦。记得当时散会之后咧，我最害怕嘅咧就系佢要揾我倾偈。我是被逼呢要同佢同台食饭呢，咁我就会唯口全失啦。经过嗰次嘅梦想被强暴地粉碎之后呢，我就一直好害怕自己对女性呢係有一个180度嘅转变。而即係话呢係从年幼时期嗰种超现实嘅尊崇，到到晚年嗰种彻底嘅轻视。我相信呢二者都系唔正常嘅。所以呢我是不放过任何可以救我喊溺的人与事，希望呢自己对女性的睇法是现实又中庸一点咁多。点知几个星期之前呢，我在一个商场就遇到一个非常之不愉快的经验。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奇怪香港人是不是全住在商场里面的。点解会咁多人嘅？所以人人咧都好小心谨慎咁样喺商场走动，就怕咧系我哋会撞到第啲人。嗰日咧无可避免地咧就啱啱被撞过正着啦，因为佢唔系顺住人潮嚟行，而系打横地咁穿过人群嘅。佢孭住一个大背囊，手攞住一个购物袋，应该喺度赶紧路。其实被撞碰到都唔系好巴闭嘅事啫，唔应该介怀噶。但系嗰次碰撞咧，就唔单止引起我一啲嘅痛，佢明显地咧系出过一身大汗噶，所以一股咧好浓嘅酸馊味。但系最难顶嘅咧就系嗰阵嘅臭味，就好似啱啱落班嘅时候，你搭公车搭地铁。旁边企住咗一个咧喺马路上边做粗活嘅男人一样，佢离开之后，我喺度谂，假如呢个女人走过之后留下一股幽香，咁唔系顶理想又顶美丽一件事吗？就好似我哋喺神学会议嗰、那个女神学家嘅意见，女人其实系唔需要学男人噶。呢啲系臭男人嘅遗毒嚟嘅，何必要学男人嗰副样子嚟做一个嘅宣言呢？假如你系做一个真正嘅女人，呢一种嘅宣言 岂唔系比任何臭男人嘅榜样更加有效、更加长久嘛？咁于是咧，我就开始谂啦，到底系唔系荷尔蒙补嘅蛋呢？我哋话今日男仔越嚟越女人味浓，而女仔咧就完全丧失咗女人应该有嘅嗰种女人味。到底个情况有几严重呢？我本嚟都有啲啲咁多幻想㗎喎，我不断咁样说服自己话呢，呢个不过系我自己嘅偏见嚟嘅啫。实际嘅情况就唔系咁嘅。我哋个范围系咁阔，就叫我怀疑呢，好可能唔系荷尔蒙补嘅蛋嘅。你知今日我哋从牛肉到细豆芽菜，我哋都系用荷尔蒙嚟催生助长嘅。人体吸收咗过分嘅荷尔蒙，我哋点知会唔会影响我哋嘅性格呢？
会唔会因为荷尔蒙喺我哋嘅人里面失咗衡，以致到影响咗我哋性格呢？但我所观察嘅应该唔系生理嘅改变，我觉得应该系文化同埋社会现象嘅改变以致造成咗嘅。当然喺呢一场嘅咁样嘅灾难里面，我其实系比较担心男仔多过系比较担心女仔嘅。喺今日你要遇上一个有男子气概嘅男仔呢，明显地系更加困难嘅。嗰啲好恶霸式嘅，嗰啲好似泼妇式嘅嗰啲女人呢，其实有喺文化上面，喺传媒上面有，但系唔系我哋身边常见嘅。至于嗰啲带住好浓味嘅嗰啲嘅女人型嘅嗰啲男仔呢，我唔知可唔可以叫佢做稀疏啊。但如果你叫佢稀疏呢，我又觉得呢好似呢女人阵营里面呢一定会呢系退货，系拒绝接收呢个系疏嚟。所以我感觉到我哋要多少少时间放喺男士嘅身上面啦。我哋话如果一个女人佢嘅目的系想搵一个真实嘅男人嚟同佢过一世呢，咁你就要小心有一类呢，我称佢为呢系劣货次郎嘅呢啲嘅男人。你遇上呢种劣货次郎呢，你有啲乜嘢特征你可以认到嘅呢？我觉得有几样嘢你应该要小心嘅。拍拖嘅时候抢住要同你孭你嘅手袋。当你打开手袋嘅时候，或者打开你嘅私人信件嘅时候，佢怼个头硬要同佢一起分享你嗰个手袋嘅内容同埋信嘅内容。你买啲女人私物嘅时候，私人嘅物件，唔系着嗰啲私物。当你要买女人嘅私人物件嘅时候，我唔明点解你要喺佢嘅面前去买女人嘅私人物件啦，即系卫生巾啊、内衣裤啊嗰类。佢硬系要参加一啲嘅意见。你去洗手间，佢总系呢唔单止喺出面等，仲要怼个头入去睇下你入咗个厕格未。佢常常喺你嘅化妆技术嗰度表达佢嘅意见，话俾你听佢知道边度可以买到又平又靓嘅又正嘅嗰啲嘅名牌化妆品。有时你忍唔住要食一啲街边小食，鱼蛋、碗仔翅之类，佢唔单止赞成，仲系呢总系会抢食咗最后嗰一啖。唔论咩时候，亦都唔论为咗咩事，你问佢嘅意见，佢嘅典型答案就话唔知，冇所谓，随便。呢啲系表达咗佢永远唔敢去表达一个意见嗰种内心懦弱嘅嗰种嘅情况。我想话俾你知，你千祈唔好以为呢个就系男人，我哋男人唔承认呢啲系男人嚟嘅。我哋男人只会觉得呢个就系劣货次郎嘅一个嘅典型嚟。如果我哋呢一个嘅现象啊，唔系因为由生理由内分泌所引起嘅，咁到底我哋点样会话呢？佢系一个由文化由社会嘅变革所引起嘅一场误会呢？ 你知道我哋嘅人啦，我哋内心以为乜嘢系对嘅呢？乜嘢有市场？乜嘢有价值嘅呢？我哋外边嘅言语行都会系改变，你按住嗰个有市场有价值嘅嚟去做。如果你睇我哋成个嘅社会，你会发觉主宰住今日年轻人嘅基本上是漫画世界。而漫画呢，它是经过了几个发展的阶段的。这些的阶段是足以叫我们男士，特别那些的男仔啊，他对什么是男性 masculine， 什么是雄风 masculinity， 还有什么是女性，是有好深的误会。是出于这一种的误会，我们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改变的。如果是生理的，我们大概要等待药剂师配制到一些的药物来去矫正一个人的内分泌的那个平衡的状态。在男士里面呢，刚才我们讲过话引起男士那种的误解的呢，漫画是有它一定的那个的责任的。最早期的入侵香港的漫画呢，日本的漫画呢，都是以暴力色情为主的。他们是漫画界所讲的筋肉人那种。这一种的漫画呢，是叫我们后生一代呢很羡慕那些，哇，即是个个人呢都是比实际上是比呢这个亚历舒华家呢是更加夸张的。咁呢啲筋肉人男士啊自己有自知之明㗎喎。知道呢啲学唔到嘅。咁所以呢就暗自呢係羡慕一轮。咁但呢类漫画好快脆呢就俾本地嘅漫画起嚟学咗啦。咁所以呢都有我哋自己本地嘅漫画所画出嚟嘅呢类咁嘅筋肉人。咁但係呢类呢係好难成为模仿嘅对象。可能他成为心仪的英雄，但是不是他可以模仿的。那跟着第二期的漫画呢，基本上都是由本地引起来的。这个呢就是侧重在那些摆布和武力的那种的，这个就是呢黑社会那些的漫画和鬼神那类的漫画。那这类的漫画也都是呢是造成了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所谓跟大佬啊走黑社会呢啲咁样嘅文化，用黑语嚟盘问人诸如此类。我哋最近呢都有啲咁样嘅新闻，类似呢嗰个嘅儿童嘅消失案嗰个嘅案件，都系反映出呢一种漫画对人嘅嗰种嘅祸害呀。咁跟住第三个浪潮呢，就系、是、呢个日本嘅嗰啲嘅偶像劇嘅开始嘅兴起啦。日本的偶像劇呢就类似呢失乐园、东京爱情故事这类这样的劇集。这类的劇集是带着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的形式来去吸引了年轻人的。所以呢木村拓哉、江口洋介或者是板丁龙史呢都成了我们香港少年人模仿的对象了。Rinko 哥哥的头发呢就叫做呢三上头发。就是江口洋介的那头的头发。咁而男性美呢，好多时候就是留长头发然后揈一揈头。啊，那一下呢就成了我们的典型的一些的活动，一些的动作啦。无论怎样研究这个文化现象，最出名的一个日本的社会学家，他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住在台湾来去研究为什么日本文化会疯魔到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文化呢早期呢是以美国是垄断一切的。但是为什么后来慢慢台湾会舍弃了美国文化而模仿东洋文化，这个他们称为哈日现象。哈日现象就是事事以日本的来去做一切的一个的标准。标准到一个地步，不单止是模仿偶像， 偶像在哪里拍戏，他觉得如果去一下那个地方见一下偶像拍戏，都等于认同同埋同偶像合一嘅呢啲嘅活动。嗱，呢个系解释咗点解日本嗰啲女仔会包一架机走嚟睇成龙拍戏嘅原因。呢个系日本一种嘅文化嘅特征嚟。咁呢个研究呢个现象嘅呢一个嘅日本学者啦，就叫做厄岩元公一啦。佢就讲咗段嘅说话系好精彩噶。佢点解日本文化今日会流行喺港台系所向披靡呢？佢话因为日本文化系提供咗一种可以操作嘅现实主义，所有偶像剧都可以发生喺我哋嘅同学、我哋隔离邻舍、喺我哋嘅宿舍都有嘅。但系而美国嘅梦想呢？美国嘅梦想就好似嗰啲雪肉咁样。冻结咗放喺冰箱嘅，系要等候时机，然后可以解冻先至用得嘅。咁我哋现今嘅人咧，就会采取一啲系即用嘅嗰种嘅文化模式嚟学习啦。无论点样，你会睇到喺今日我哋嘅呢一代最被影响嘅，由筋肉人发展到三上头，到我哋今日年轻人嘅文化嘅转型，其实就系完成咗一个循环噶。因为呢个已经系变得系一个可以实用实践，男仔就会觉得佢掌握咗乜嘢系我哋面前系可以去实现噶啦。喺呢一个咁样嘅循环里边咧。男仔佢对男性嘅了解 ,masculinity 嘅了解呢，係经历咗呢三个嘅阶段。筋肉人漫画时代呢係强暴同埋武力。黑社会漫画时代係摆布同埋控制。但係到咗偶像劇漫画年代呢，就係一种柔情嘅阴性嘅一个嘅年代。所以今日嘅男性佢觉得呢啲接近女性嘅呢啲嘅行为系被欣赏、被接纳嘅。咁乜嘢系传统嘅同埋女性睇为重要嘅男性雄风呢？如果我哋话今日嘅男仔理解错咗啦，乜嘢系今日女仔所了解嘅男性雄风啦？系咪扮酷啦？系咪甩头发、梳头发啦？即系话并头发啦？是不是口角吊着一支的香烟，或者是筋肉人、黑社会大佬？所有这些其实我们都模仿过，但是都是失败过。对很多男仔来讲，下一趟要学的，我们真的要尝试去理解一下什么是女士所认为的男性雄风。传统的我们所了解的男性雄风呢，不是属物的身体的，不是 physical 的，而是精神的、性格的，都是属于内心世界的。嗱，我们知道女性的直觉是很敏锐的，他们一早就知道呢，在当男性经历着筋肉人的时代，或是呢黑社会大佬的时代，其实他们知道他们是在这里装空作势的。叫女性能够折服的男性雄风都不是吹喇叭，是特登做一些野眼的行动和言行呢，来让他们去发言。他们所了解的雄风，叫他们深切的雄风，都是他们自己发言的。包括了什么呢？最被女性认同的男性雄风是指到一种敢于承担的、肯负责任的、可以解决大问题而不会嘈喧巴闭的，是可以专于一事的、低头默干的。如果他是加上了是知识丰富、对人生百态有解话的能力、有幽默感的，我告诉你，这种男人他会跟你走到天涯海角， 如果唔信，你试下用呢一个嘅 list 去问下你嘅女性朋友，我保证佢会低声问你呢、这个人喺边度。今日男人衰喺咩地方啊？差唔多都系头先我所讲到嘅条件，啱啱嘅对立面、相反面，就好似冇勇气、冇骨气，专注于喺狡猾、猥琐嘅小事上面，大事上面就射博，做事雷声大雨声小。除咗佢自己本行之外，对世界冇认识，对人生冇智慧，凡事斤斤计较，啰啰嗦嗦，又冇幽默感。呢一种人就会成咗女人嘅头痛嘅一啲嘅人。唔单止系女士，其实男士对女性都有一定嘅要求嘅，而女性又的确系有一个嘅非同小可嘅一个嘅误解。我哋唔知从咩时候开始，女士开始厌恶佢哋自己传统嘅身份同埋角色，而对男性嘅角色同埋性格就存住好大嘅幻想。所以由60年代开始闹呢个嘅性革命呢，系沸沸扬扬搞咗几十年。喺近代终于有一种新嘅保守主义抬头，佢哋越嚟越觉得传统，特别喺60年代开始嘅嗰啲性革命系害死咗女性嘅。呢一场嘅新嘅革命好得意，系一个女仔，好年轻嘅女仔写嘅一本书。嗰本书呢就叫做《重拾端庄，发现失去的美德》，一个咁样嘅女士写嘅本书引起嘅。嗰本书就话60年代话俾我哋听，我哋女士系拥有我哋自己身体，我哋有自己话事权嘅。於是我哋凡事就向男士昔日做过嘅方式嚟去学。结果搞到女士呢系相当嘅贱化。性革命将女人变得系随手可得，又烂又贱。完全冇咗自己嘅身份。呢、这个书嘅作者佢提嘅意见唔会人人都觉得系对，我都觉得有问题。佢系提倡人重返昔日嗰种嘅含蓄、贤良、淑德，佢认为呢个系女人应该追随嘅目标。我哋认为女人走过呢三四十年嘅路，经历咗嗰种嘅自主、开放嗰种嘅释怀，系唔可能要佢走翻60年代之前嗰种嘅拘谨同埋美德嘅。嗰种嘅美德系叫女士的确系唔自然、唔安舒噶。但是反过来讲，在近30年那个的性革命是叫女人失了那种的神秘感，也都是叫男女间的关系呢是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浪漫的元素。如果女人好像今天我们很多报纸的那些的女作家所写的、所描写的，我们说女士就会变得是相当的烂和相当的贱了。怎样会这样讲呢？传统女性那些的美德，我们今天不是说完全的是认同，但是她所指那种的大方向不是由道德文化教导的，是由她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天性涌出来的。所以我们说 femininity 呢，其实就是母性来，就是 motherness， 不是一种由文化嚟去加上去嘅一种嘅驱禁力，係一种出自本体而有嘅。就好似我哋话女士係会天然地对一个弱势嘅一啲嘅人呢，係会发挥到嗰种嘅看顾保护嘅责任，就好似佢对佢自己所生嘅儿女一样。呢个係本性本体嘅问题，而唔係后天文化加上去嘅枷锁嚟。所以我哋所了解嘅嗰种嘅女性呢，即係话嗰种嘅 femininity 呢，其实就係指到一种嘅忍耐、包容、体贴、接纳、了解同埋希望。呢、这个都系女性所 强嘅地方，亦都系事实上系男性要学习嘅。我哋而家真正嘅问题系你点样喺呢个新嘅世界嗰度，你重新再学乜嘢系男性，乜嘢系女性？唔系讲紧我哋完结紧呢个世界，我系讲紧喺新嘅一个嘅希年嘅时代，我哋今日咁样嘅男士进入新嘅世界系完全冇机会噶，你知唔知？完全冇机会噶。而我等下我会引用一个好重要一个 study 咧，向你证明女士今日如果走60年代嗰条嘅女性主义嘅路，同样系死路一条嚟嘅。20世纪嚟到完结嘅地方时候，我哋嘅社会系急激喺度改变紧，到底点样嘅男性，点样嘅女性会下一世纪较容易可以胜出呢？我哋有理由相信呢个具有雄性特征嘅男人同埋具有女性特征嘅女人，下一世纪系有佢哋嘅空间，而佢哋嘅结合会是下一世纪所了解的美满婚姻、美满关系的那些的条件来。相反地，没了这些的条件，它能够有发展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让我先讲一下下一世纪的男性和女性会有些什么不同的要求的。在最近时代杂志刊咗一篇系划时代嘅文章，嗰篇文章嘅作者系综合咗近代生物学、古生物学同埋进化论嘅研究而将佢写成嘅。首先，嗰个作者就将咗女性同埋女人咧系分开。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呢，女性主义已经将女性这个字呢是搞到完全歪曲了， feminine 这个字是完全搞到歪曲了。他就集中讲女人作为一个人那个特性。他因为从生物学那个角度同埋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所以他指出的那个的结论，你不能够单凭个人喜好信仰的定位来将它否决的。你要否决的是它提出来的证据。在那里它特别指出到，它说一切所有男女的不同呢，不是文化的问题，不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因为文化和遗传基因呢都可以透过后天的改造来改变它的路的。文化可以透过教育和立法，遗传基因可以透过药物。这些都不行的。女人之所以生为女人呢，是生出来她就有她的特性的。譬如说女人呢是比较少是左腰的，比较少患上色盲的，她的脑袋是较小的。男人不要立得开心，女人的脑袋较小是配合她的身形的。如果女人的身形较小，整到个男人咁大个脑呢，就一头烟了。咁女人呢就嗰个原来呢佢脑里面嗰啲嘅接纹系特别多嘅。接纹特别密嘅。佢嘅脑神经呢嗰、那个数量呢嗰、那个 density 又系最高嘅。从体型嚟讲，男人比女人壮观嘅。因为最低限度起码在那个进化的过程呢，男人是负责去打猎那个。咁所以呢，男人比女人呢是高 10%， 重 20%， 又强壮 30%。不过不要以为这样呢就男士就比女士是刚强啊。原来女人那种的内劳呢显出来啊。如果说今日走长途赛跑，只要个长途赛跑是够长呢，女人一定胜出。明唔明白？只要够长，女人一定胜出嘅。唔单止咁样，从统计上面仲发觉，今日嘅女运动员咧，系比30年前嘅运动员系走得更加快。咁你话喂，咁到底都过咗30年？等一阵， 由1964年有统计起，女人长跑的时间快了 32%， 男人只是快了 4.2%。 所以预测呢，下一世纪的马拉松赛跑呢，男人只能够在女人的流落来的那些尘埃那里勉力向前。不单止这样，这篇文章指出传统的生物学的教科书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呢，你是几十年前考生物考 distinction， 你一点都没那么开心。怎么错误呢？不单止以前以为呢，每个人身体里面那种的男性荷尔蒙和女性荷尔蒙呢是有很明显的划分。现在人不单止认识到男人有男女性的荷尔蒙，还知道呢女性荷尔蒙其实是决定紧、左右紧男性每一个重要器官的成长和运作的，是由女性荷尔蒙所决定的。但是我们昔日我们的误解，以为如果男士的男性荷尔蒙强啲呢，他就会有较强的进取性，现在发觉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叫男人更加是男人，不是他生多啲须就会是更加男人。由那个高远素所决定的性征，其实同一个人的性格品性是没有关系的。好啦，咁就讲到，既然讲到分泌系统，让我哋讲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呢、这个就係叫 PMS,Premenstrual Syndrome， 就係话女性喺经期前常常有好多唔寻常嘅情绪，咁呢个就叫 PMS。咁呢种嘅情绪呢，喺过去呢，人通常係从一个反面消极嘅方法嚟去了解嘅。都话呢，知嗰啲人呢喺经期嚟之前呢就会有即係好多嘅情绪啊、焦虑啊、侵略性啊、烦躁啊等等。而家发觉唔系。原来 PMS 仲有另外一个嘅层面㗎。好多人报告佢哋发觉喺经期前佢哋特别多活动嘅，佢哋嘅头脑思考系零舍清晰嘅。他们对欢喜的感觉是特别敏锐的。跟这个有关的就是经期的问题、停经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都是对停经这个现象呢是怀有很大的反面的情绪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没几多年前呢，其实都有成十年的了，有一个女人参选美国的总统，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呢就是那个人的人名就叫 Geraldine Ferraro。 当时在美国白宫流行的笑话呢，就问到底这个女人过了更年期未嫁。她以为她这么 high 去搞这些东西，是因为一定是因为她刚刚来到这个更年期，那所以她们有这个笑话。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更年期的来到是女士要开 party 来去欢迎庆祝的。在今日的美国的超级市场那些卡那里有一栏呢是专爱来庆祝恭贺女士来到这个更年期，因为更年期 medically 他们称它为一个呢是成熟期，一个 passage of rite， 是人一个成熟又可以将所有的忧虑是放下的那个的时期。所以有人会为着来到更年期，他们走去爬这个 Mont Blanc， 就是这个万宝龙山，因为他觉得是值得庆祝的。今天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是将了整个女士由那个的生理的结构、分泌的情况到到成熟期都有了不同。最奇妙的在这篇文章，他讲到，他问到一个问题，传统呢都是认为男人咸湿一点的，是不是？他这一次呢就用生理的解剖呢，他说事实上女士会不会其实是更加
lustier 我就譯佢鹹濕，係咪更加會縱情慾慾嘅呢？如果你睇蘋果報你就覺得係嘅，如果你睇呢一篇文章佢俾嘅理由就唔同嘅。
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心理學家叫做 Pinker， 佢喺 New Yorker 嗰個雜誌為克林頓嘅事件做一個解釋，點解克林頓硬係成世都鍾意呢周圍搞嘅呢？佢話其實呢個係由基因所引起嘅，美國人最識呢就係搵一啲嘅原因嚟解釋一啲嘅錯處㗎喇。佢話女人盡其一生呢不過只可以生大概一打左右嘅仔女，咁佢做咩需要 sleeping around 啊？唔需要嘛。男人呢，男人就恐防自己呢有滅族嘅危險啊，所以就周時去播種啊。他說所以你又可以明白為什麼希拉莉的眼睛就會冒青光，而這個 Monica 呢就會眼露暖光了。但這個解釋當然是被人鬧到死啦，這個解釋不用問啦。那篇文章就指出他其實搞錯了，我們經常以為呢女士是精潔的守護神。他說這個呢，如果你走去那些動物園，你見到一個長頸鹿，然後你就落一個結論，你說長頸鹿不懂跑的，他說你啱不啱呢？當然不啱了嘛，你個動物園將長頸鹿關起來他怎麼跑呢？你怎麼會因為在動物園他沒有辦法可以跑的環境下你落一個這樣的結論呢？他說正如好像女人一樣，女人在這麼多千年來呢，不是他的生理上面他會更加精健，只是呢他不能够忍受那些残忍的法例和风俗。类似到今日沙地阿拉伯的地方仍然会将一个行淫的女士是将她 处死。非洲还有一些地方将女士的阴核是割去，行一个阉割例。然后这个作者这部分是我最不同意的地方。他用进化的角度来指出，他讲到在非洲象牙海岸有一个森林是被称为太森林的地方，有一种的矮的猿猴 Bonobos 这种的猿猴，它里面有 98% 的基因是跟人类相同的 98% 的基因。但是这种的痴猿呢，那种的淫乱是人间没有字可以形容到，而只能够用弗洛伊德的那个多形性的变态行为来形容他们的淫乱。是为什么呢？他这个痴猿呢一等他的公不在这里，他就走出去就搞的了。男女不分，痴红同样受欢迎。他结果呢研究这一类的矮猿的群体呢，超过一半的那些矮猿仔呢，就是那些仔仔啊，不是他爸爸生的，而是个痴猿在外面搞三搞四搞回来的。再从一个的流种的角度来讲到，其实无论人或是动物，似乎有一个的现象是叫那些研究的人是非常惊奇的。如果一个不孕的母体他走去外面来搞呢，他就容易受孕的，但跟自己的公呢就搞几多没事出的。这样无论是在猿猴或是从不孕的妇女都发现有这个现象。我们说用进化的角度来去说明人是不应该也都是错误的，方法论上面是错误的。即使人是由猿猴演变，人已经是人不再是猿猴，用回低层次的现象来去解释高层次是错误的。在知识论上面这个的理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所以就算人是由马骝变，都不能够用马骝的行为来解释人的现象的。无论怎样，这个作者所用那么多的功夫，他有样是讲啱了的。男女不是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他讲到我们昔日，我们将那个贞洁的守护是要女人来负起，男人就觉得是没有责任，他认为这样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男士从顺从解剖学来讲呢，男士的性器官比女士的性器官呢是少接近一半的那个神经元，那个的感受的元。咁所以男士嗰个嘅感受係弱过女士好多嘅。无论从遗传、从生理甚至从进化嘅角度。我哋显出下一代我哋要去理解乜嘢係女性，就再唔能够用我哋传统嘅文化嘅規範，我哋嘅道德风俗嚟去定位啦。就可以用乜嘢嚟定位呢？就是女性，就是之所以女性嗰个嘅基本原性嗰、那个原则，就是佢哋嘅母性。係由佢个本体係女人。所以我哋话下一世纪乜嘢要求于女性係自然又合理嘅呢，就应该由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嘅嗰个嘅原则嚟入手，而唔应该由文化和传统的角度来入手。现在我们要讲 下一世纪什么是男性应该要面对的洪峰，什么是男性，什么是我们下一世纪对男士要求的那些的条件。首先我哋今日嗰个家庭模式嘅改变呢，係会要求我哋男士有一种新嘅认识，確立一种新嘅关系㗎。我哋知道今日研究文化嘅人都知道呢，工业时代係被称为第二波嘅时代，后工业时代係被称为第三波嘅时代。工业时代嘅特色呢，就係人或係法制或係物品呢都係完全一致㗎。第三波呢，就是拒绝一致，每样都要求个人化的。昔日的市场你怎么可以找到钱啊？你就制造更多更便宜的物品，你又会找到钱的了。下一世纪不行的了。下一世纪是你能够制造更多更便宜的个人的服务，你就会找到钱。不是更便宜的一个的物品，不是花园街那些冒牌货，是customize 嘅 personal service。 喺家庭上面我哋会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嗰、那个模式。我哋昔日系核心家庭嘅，今日嘅家庭有好大嘅好剧烈嘅变化。我哋家庭嘅模式已经由核心家庭变咗母亲祖母家庭、母亲奶奶姑妈嘅家庭、姑姐嘅家庭、母亲或是同一个恋人的家庭。有三个的精神学家，他在 New York 做一个的研究，发觉一个的贫民窟的社区里面有83种不同的家庭模式。咁强的不同的模式是反映了一样东西，人要按他自己所需要的方式来生活。他再不理会传统的法制的所要求于他的。所以男性与男性的、男性与他爸爸或与他兄弟的这类这样的家庭都不知多少。简单来讲，在一个新的文化的里面，人对爱情是有不同的了解的。这个呢就是研究将来论的 Toffler，就是写这个 Future Shock 的作者，他特别讲到一种的爱情加法。他说在新一代性和心理满足加上了大脑，爱情加上了理智、责任感、自制力和其他工作上必须的德行。这个是下一代的人会要求于男性有的。 亦都系我点解一直咧年年都闹嗰啲蠢玫瑰嘅原因。蠢玫瑰完全表达唔到呢一个嘅情况嘅。跟住咧，我哋话第三波嘅文化，即系下一世纪嘅文化咧，系一个标准化嘅之后嘅一个嘅时代，系一个后标准化，即系过咗标准化嘅时代。我哋好多嘢都会出现咗系个人嘅要求，呢、这个包括咗我哋嘅消费市场、我哋嘅人嘅观念、政治嘅信仰、性行为嘅模式、教育嘅方式、飲食嘅習慣、宗教嘅见解同埋行为、种族嘅心态，以至到音乐、汽车嘅偏好等等。再冇主流，再冇係跟大队㗎喇。我哋要㗎係我哋自己嘅需要同埋满足。喺咁样嘅文化下面生活，如果你仍然好似活喺个第二波嘅文化情况喺里面，既唔懂得是把握多元化同埋相当份量嘅资料，做人成日都係混混噩噩嘅，同朋友相聚你永远唔会出到主意嘅，挂喺口头嘅口头禅就係我唔知道随便啦。你咁样嘅人，你就会成为朋友嘅拖累，係冇人会鍾意你嘅。边个要鍾意成日孭住一个乜嘢主意都冇、乜嘢资讯都冇、乜嘢智慧都冇嘅男人啦。我一定要补充一样嘢，喺我哋今日造成咁大批嘅呢啲冇面孔嘅鸡蛋头呢，係我哋嘅教育係唔可以係逃避责任嘅。我听讲呢，我哋礼拜堂呢好多妈妈爸爸都考虑呢要将个仔送出去外面读书，我係完全嘅鼓励你咁样做嘅。虽然我太太话呢咁年轻咁后生点舍得呢，嗰、那个就另一个层次嘅问题。我哋嗰个嘅现实嘅危险呢，就係话当我哋嘅社会仲未曾係明白嗰个要求个人化嘅来世係咁空，我哋仲未知道喺多元化下面社会要培养出一批有思考力、有选择力嘅呢个人，佢已经变成咗我哋生活嘅标准。你冇，你就被认为是次人类的、劣货次郎的那些一族一族的人。我再举多一个例，是我们信徒呢比较容易明白的。在昔日我们读的圣经是很简单的，中文圣经就是和合本，英文圣经就是 RSV， 所以从来很少拗撬的。现在千万种那么多的译本，有人就唔甘心啦，就唔安全啦，就问边种译本系最好啊？边有最好嘅译本嘅啫？冇最好嘅译本噶，冇标准译本噶。你随便指一本你最中意嘅译本嚟，我即刻可以话俾你边度边度系有问题。冇标准嘅译本噶，有嘅就系你自己嘅选择、你嘅决定。有咁多种唔同嘅译本，你就可以选噶。呢一个嘅现象系反映咗我哋而家嗰个社会嘅现状嘅。到底新嘅世界点样比以前嘅世界系更加唔同呢？就让我好简单嘅嚟举一个实际嘅例子。喺我哋今日嘅世界，我哋能够睇得到嘅嘢系远远大过、快过、又细过昔日嘅世界。一个咁剧变嘅世界，点可能改变唔到我哋嘅性格同埋我哋嘅做人啊？到底有几细啊？我下面讲一啲嘅字数字俾你听呢，你係会觉得完全冇意思嘅，完全冇意思嘅。因为佢大到同埋细到你根本係唔能够用文字嚟解释嘅。今日我哋可以观察嘅现象可以少到是呢冇份数是15个零，上面是1，下面是15个零。我哋嘅宇宙嘅边缘大到呢是1后面有23个零。可以研究嘅现象是1后面有19个零。至1秒咁快。可以研究嘅现象，1后面有19个零 之一份了。天文学家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嘅宇宙嘅年龄大概系二后边有十个零咁长嘅年份。咁样嘅世界，同上一个世纪嘅世界，同我哋啱啱出嚟读书嘅世界有咩分？有咩关系啊？大成咁，远成咁，又快成咁。我哋话系一个更大、更细、更快、更短暂嘅世界。事实上，我哋已经系现今嘅文字承载不了嘅。咁正当喺个世界不断咁样扩充，我哋内心世界点解会系不断嘅凋零嘅呢？呢个系我哋而家一个嘅问题嚟。我相信嗰个原因咧，唔系因为我哋见到咁样嘅世界，所以我哋谦卑落嚟。啱啱相反，系因为我哋当中，我哋有一啲嘅现象系俾我哋嘅打击。五十年代文化界里面有一个叫 Bitnet 呢一个嘅现象，乖僻派；六十年代嬉皮士，然后七十年代我哋哲学上面呢就开始有呢一个实存主义，然后整个世界嘅文化都充满咗一片悲观嘅论调。我哋跟住经历到、揭发到呢个科学世界为我哋人类嘅命运投下一个几咁大嘅阴影。喺我哋嘅荷里活，昔日我哋系歌颂类似尊荣式嘅英雄，换转过嚟，我哋变咗是一连串的性格杀手、大麻推销员、迷幻车手、同性恋的爱情，这一连串的现象。在这个时候，学术界流行一个实存主义的故事。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这个讲台都讲过，那里是一个德国现实主义的一个的电影，是讲一个女人瞓喺张床苦饿，咁佢哋又撑住腰呢，撑住个头呢，就望住佢床头有一桶嘅牛奶，嗰桶牛奶里面有两隻老鼠，有一隻老鼠諗住明知死梗㗎喇，佢放弃挣扎，佢对佢同伴话，你挣扎做咩呢？明天都要死㗎喇，你不如趁机饮饱佢做死嚟死啦。於是佢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饮咗大口呢，就沉咗落去浸死咗啦。两只话点可以呢？做老鼠唔系要死系要生㗎嘛。佢拼命嘅爬，拼命嘅爬，爬咗一晚，搅动咗一晚，牛奶上面嘅奶油就变咗乳酪啦。佢就激死咗，即係 get stuck 喺中间，就窒息死咗。呢一个故事讲到我哋人类嘅命运就係咁样。所以当时嘅文化好似话俾我哋知，如果唔悲观你就係唔时髦嘅。七十年代有一个世界最有决定性嘅一个嘅会社，就叫做罗马俱乐部 The Roman Club， 好重要嘅一个嘅会社。佢出版咗一本书就叫做成长的极限，是将我们的世界带入一个新时代的一本书，因为它敲响了工业界的丧钟。它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不是靠着科技就可以直线成长的。在我们今天的人类，我们相信我们成长的命运呢，好像一棵树，那个树丫是有很多个不同的方向向不同的地方来伸展。迷信科技，我哋嘅世界只会死路一条。係咁样，我哋嘅世界係变得越嚟越多元，係越嚟越多嘅唔同嘅归宿。所以一个小男人点样可以喺一个新嘅世界能够活得耀眼呢？新嘅生活係咪需要一种新嘅秩序呢？当我哋嗰个种种嘅旧有嘅秩序喺度崩折破嚟嘅时候，新的秩序又未建立，我们怎样去适应在这个这样的世界那里呢？无论什么时代，我们都需要一种秩序给我们来去知所行止的。这个秩序能够给到我们有一种意义，有一种目标。 有一个人讲得非常之有意思，他说生命的悲剧不在没有目标未达到，而是在没有目标可以达成。壮志未酬身先死，不是不幸，最不幸的是没有梦想，无法实现的理想不值得我们悲哀，没有理想才是值得悲哀。摘不到的星星是不可耻的，没有星星可以摘才是可耻的。今天有多少是做人妈妈的，做人爸爸的，不是哀叹自己的仔女做人没有目标，所以是担心他的前途呢？有多少人以为误以为生命是一场充满欢笑的一个 party， 但是真实的世界往往是荆棘遍地的。我们为什么说是荆棘满途的呢？就以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我们的赚钱的能力。有时为了赚钱，我们搞到甚少在家里，赚多了个钱甚至搞到包二奶在外面来去胡混，搞到家嘈屋闭。但是那个可以赚钱的男士，他还会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赚到的钱自己享用是应当的。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仔怎么看你？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仔怎么看这样的世界？你以为他还会觉得赚钱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吗？他一生所经历的苦就是由你看赚钱是最重要而招来的，是不是？当然我们没有人知道新秩序会怎样产生，但是假如你没有自己的秩序，没有自己的目标，你肯定会被这个人生的脑海来吞噬。对男士最后一点，性格的改变。明显地我们的社会是变化紧，我们的价值观念是改变紧。如果我们是容让或甚至进而帮助我们下一代的，很多我们由上一代造成的祸害在他们的身上是会减到最低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60年代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社会特别在美国是流行着杜威罗素那种放任的和放手的那种的方式。进到今日，我们大家都知道心明其害了，但我们中国仍然有孩子王这个现象，是他们连这个阶段都未走完。无论我们下一代他们最强劲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今日，单单以我们说单身家庭的数目是急剧增加的，就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会造成了某一种程度的经济的张力、社团的张力以至到社会的张力。但是他们的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的下一代呢，意味着他们会更早投入这个生产的行列，所以赚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早就有的人生经验，而不是一个很终极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更加不会觉得我们上一代那些成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相反地，比较起人生的福乐，他会觉得我们的努力、我们种种的夸耀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在下一代那里，我们没有一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有下一代发展的蓝图。但是我们上面所讲到的家庭模式的改变、规范的失落、心灵的那种的更新、新生活秩序需要诞生、我们性格的改变，所有这些显出下一代要出人头地，小男人完全没有机会。他就是我成日所说的，是那些叉烧一族，只会是一个消耗的单位，他很难 指望会有建树。让我好快的，我们将一些的先贤的脚踪来给我们有些的学习。奥林匹克各国的神祇里面有一个是叫做音乐之神，叫做奥菲斯。他跟一般人的了解很不一样。我们以为音乐之神呢就梗是阴柔的浪漫的，他的爱情故事大概就是前面悲戚的。我们想不到其实奥菲斯是具备了所有男人应该有的，或是理想男人应该有的那种的勇气、刚毅，为爱人委身而不悔这些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在这里讲一讲应该是有帮助的。奥菲斯的故事和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的那个阿哥号的故事一样的，因为他都是同样是杰生招募勇士上船其中一个。他事实上是透过他那个是音乐的绝技，他帮了阿哥号避开了很多的危难。因为当他一弹的竖琴呢，不单止他能够叫树林起舞，叫石头可以改道，叫河流可以改河，他还可以呢是叫人的心振奋安定下来，同埋可以奋发力量。所以当事实上阿哥号经过那个乱石阵的时候，就是奥菲斯弹琴，以致那些人划船的时候，即船可以好像一箭咁样飙出来，穿过了那个乱石阵，不至被乱石打沉的原因。奥菲斯怎样遇上了他心仪的一个女人叫做尤利代，我们没人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无论爱上哪一个女士，他大概都没什么困难可以是得到他们的芳心。整个故事的开始呢，就是他们的婚礼上面的。不幸地这个婚礼也都是他们的悲剧的开始。因为当新郎新娘行完礼，他们把臂在个花园共游，手里揸着一杯的葡萄酒，一路行一路饮的时候，新娘子就被一条蛇是咬到，很快就离开了世界。这个奥菲斯很悲痛，他就向天向地发誓，我一定要落到阴间，我要说服到那个冥王，即是我们所说的怨偶王，要将妻子给回我。我不怕所有的苦痛，我不怕路途的崎岖，为着我所爱的我就要起航。我将以歌声迷惑迪米特的女儿，迷惑阴间的主宰，以旋律打动冥王之心，我要下地府带他还阳。他就这样就走落地府，一边用他的琴来去弹奏，去感动沿路的那些的恶鬼，甚至到是把守阴府的那些恶的狗都为他是让路。然后他一路是走向到地府的怨偶王的宝座面前，他就向他来去显出唱出他自己的心意。他的那首歌太长了，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做什么要这么早就将我太太来去拿去呢？天地万物岂不是在时候到都要归你所属吗？我的太太是未到时候的。看下我别无所求，只向你暂借吾妻，待阳寿该尽，他仍属于你。冥王听到好受感动，就让他拿回他太太走了。但是给他一个条件，他在你走的过程，你唯一的条件就不可以向后望。如果你接纳的，你现在就走了。于是奥菲斯带着他太太就走了，因为很危险，所以他就先走来去开路。一路走一路走， 直走咗好耐，至终奥菲斯见到面前唔再系黑暗啦，系开始有啲灰蒙嘅光，佢知道系阳间已近。走到去嗰个灰蒙一片嘅时候，佢见到一个山洞，佢就穿过山洞跳入阳光嗰度。跳入阳光，佢不知几高兴，佢自己相信到咗阳间啦，以为太太都到咗阳间，于是佢就諗住打后一转，就将佢太太拥入怀里面。点知佢太太仍然喺嗰个黑洞嗰度挣扎前进。就喺佢一转面嘅时候，佢只听到佢太太一句别了，佢就消失咗喺黑暗嗰度。奥菲斯非常痛苦，佢即刻冲返落去，但係俾众神拦住，唔再容许佢可以带住生命进入阴间。於是奥菲斯返到阳间，就离开咗自己嘅乡间，喺一个荒岛度嚟去流离，至终遇上咗一群嘅女嘅醉鬼，就将佢杀死咗，将佢个头抌入河。个河系沿住条河一路咁样向下流，一路飘。至终女神缪斯系忍唔住，就将佢执起，然后埋葬。佢又于是解释佢哋埋葬喺呢一个奥林匹克山上面。佢呢个正可以解释点解奥林匹克山嘅夜莺系比全世界任何地方嘅夜莺都唱得更加美丽嘅。这个爱情故事代表着的不是一种的阴柔，不是一种的寡断，相反的是一种的决断，所以他到阴间去寻妻，是一种的勇敢，他不怕地狱的苦难，是一种的委身，浓到可以敢同冥王来讨价，是一种的无悔，从一而终，从阳间回来已经是垂脚蒙山不是云。我想请问你，人间哪一个女子会不为这样的男子来醉心？其实耶稣的故事，你有没有想过，正正是将了一个典型的男性是具体地去表达了出来呢？我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读这段经文。临近我们的受难节，你应该读这段圣经，约翰福音18章是1到11节，耶稣食过了逾越节晚餐，他就过急给轮梯去到客西马尼园来去祈祷，然后在一个园子那里祈完祷，他就被罗马兵丁带住一营的军来去捉他。耶稣走去打开个门，问他们找谁，他们说要找拿撒勒人的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那班兵丁就被吓到倒在地上。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所陈列出来的耶稣，就正正是一个最 masculine 的耶稣。但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背景我们要交代的，时间问题让我很简单的来讲。首先就是给轮梯，食完逾越节他们过给轮梯，你以为给轮梯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有清溪流水，有小鱼，有青草在那里游的那个的那么美丽的小溪？按我们的想象力就是，按实际不是。你知道逾越节犹太人要宰羔羊来去赎罪的，耶稣那一年到底宰了多少只羔羊，我们没人知道。但耶稣之后30年，我们有一个记录，那里讲到每一个的逾越节，他们是宰256000只羊，然后先过一个逾越节。那些羊宰了，那些血就会淋在那个祭坛那里，祭坛是在很高的，在山上面的，就会沿着一个的排泄的道就流入汲沦溪，由汲沦 梯呢是引带去排咗开去的。你可以想象25万6000隻羊的血是流紧吸轮梯那里。如果我们说当耶稣跨过吸轮梯，那条梯是血流成河的。这个是绝对贴切的。你估耶稣望住一条咁样血流成河嘅溪，佢会唔会諗到自己前面嘅命运啊？第二係讲到嗰个原子赫西马利园。我哋对个赫西马利园一定有好 poetic 嘅联想。但对犹太人，赫西马利园嘅 simony 只不过係解释係油炸咁解。唔係油炸鬼个油炸。即是我们炸油的油炸，是橄榄要炸成油的地方。昔日的有钱佬呢，他们又会在圣城之外买一个小地方做园子，是自己起园，自己种橄榄，自己炸油食的。这个是犹太人的风俗来的。你今天去到，你还会去到一个叫赫西马利园的地，是由天主教多明尼加会主理的。里面有八棵是巨型到不得了的橄榄树。巨型到一个地步呢，那棵树已经不似树而是似化石的。当然那棵树就不是耶稣时代种落来的，应该是回教徒侵占圣城的时候种的。耶稣一定是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将条匙交给他用。耶稣在个园子那里是关上帝上去祈祷和默想。当他祈完祷，当他求完父，不要按他的意思来行，要按父的意思，就听到园外有一大队的军队凶神恶煞，要耶稣开门。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喺嗰度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你知唔知道一队兵系几多人啊？嗰、那个字呢系叫 spara。一队兵到底有几多人啊？有三个的可能。按罗马的编制，一队兵是只有一队步兵大队，人数是600个。如果这个步兵是只有啲后备军呢，那么一队的 spara 呢就有1000人，里面有240个骑兵 ,760 个步兵。较少见的是指到罗马军队里面的步兵支队只是200人。我们就用最少最罕见的那个，当他只有200人。罗马军队，罗马人竟然要带200人，当时要追捕耶稣的竟然要带200几人来去捉耶稣。咁呢啲所谓嘅我哋圣经里面所讲到嘅祭司嘅差役又系咩人呢？佢唔系嗰啲小流罗嚟㗎。其实嗰啲呢系一班当时嘅圣殿呢系有圣殿嘅警察嘅。佢哋嘅呢班嘅圣殿警察呢系我哋维持秩序嘅。咁当然呢嗰啲嘅公会亦都有啲嘅警察系我哋執行嗰啲祭司嘅命令嘅。他们带住的那些的军兵，就是说由圣殿警察到公会警察带的军兵呢，就是这一班人，这个圣经所讲的祭司差役那些的人。你看看他们怎样估量耶稣的实力啊？他们竟然要带住这么多人，还有火把和灯笼，到一个地步连耶稣都惊奇反问他们，你哋带住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话俾你听，历史上面有数唔过咁多嘅英雄豪杰，佢哋有好多感人嘅事迹。 但是极少有好像耶稣所显出那种的男子气概是叫我们更加容易学习的。首先你看看他那种的无比的勇气，你估那些军兵为什么要带灯笼和火把？不要不忘记那时是什么时节，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是十五，是每一个月的农历十五，是天上面的月光是照到整地都光灿灿的。他们带火把不是用来找耶稣的，不是用来照路的，他们以为耶稣会逃走啊，所以他可能会抄小径，他可能会躲在树上，火把灯笼是用来找出侧径和树上面的耶稣。他们怎么估到耶稣竟然是那个开门的人？然后我们看看他那个无能者的大能。历史上还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加无能吗？手上面没有兵，门徒走晒，而耶稣事实上是因为他一生那种的温柔来吸引到无数的苦儒是跟从他的。现在竟然那些当权者要带2000或是200个以上的军兵，还要带兵器火把来去捉耶稣。但是耶稣是不是真的没有能力啊？没错，按人看来他是孤单细弱的，完全没有力量的。但是尝试从那些的强势者，那些的罗马兵丁的角度来看耶稣呢？什么事当耶稣说我就是，他们会成班人跌在地下？是因为他们再没见过好像耶稣那种的勇气，那种的威力，完全没有交锋，他就被耶稣这种这样的怯人的威仪是吓到跌在地下那里。还有什么第二个可能啊？还有他那种无惧死亡的勇气，我就是，你要找吗？我就是，如果你要找的是我，这样他跟着就说，那么其他那些人你就让他们去吧。你看耶稣来到死的时候，他仍然挂心的是那些的门徒。你以为彼得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啊？是因为昔日的当权者好像今日的极权国家一样，当他要捉那个的搞事的头子，他会捉埋他的伙伴，以为就一了百了。他怎样可以估得到这位的耶稣不单止不会用秘密通道来去逃避，还会迎上去？在迎上去的时候，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不要难为他们。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承担啊！
跟住呢，我就想同你讲下啲修炼秘笈喇喎。点样喺下一世纪做一个真人，男人有男人嘅气概，女人有女人嘅味道。假如年轻人必须自己一手经历过，先至真知道乜嘢系正邪真假。咁我哋可以话呢，20世纪末嗰种男不男女不女嘅现象呢，就是一次的试验旅程，试过就算了。大概没几个懦弱的小男人，或者身带恶臭霸气的大女人，是会真正受欢迎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不满意，旁人又要规避你，那何苦内有呢？男人何必要学好像女人那样呢？女人又何必模仿男人呢？当男人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女人亦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人。咁样呢件事嘅本身啊，岂唔系会散发出一种自然又强劲嘅吸引力吗？要达到呢个目标，我有一啲系几经思考又系经过研究阅读而嚟嘅意见俾你做参考，你试下嚟做一啲嘅思考啊。首先小心阅读你的书籍和你看的电视的节目，重新为自己来定位。 一个人内心世界嗰个视域同埋远像咧，多数咧都系会嚟自佢每日阅读嘅文字，每日睇嘅电视。假如你所读嘅同埋睇嘅都系一啲偏激又怪癖嘅附介文章，你就好难唔系一副咧又泼辣又恶形恶相嘅咁样嘅形象啦。同样嘅，男仔假如系只会系中意睇日本式嘅青少年杂志，你都系以为咧娇娇嗲嗲就系做男人嘅原则。所以呢，要去选择信息，绝对是下一世纪自保同埋修炼之道嚟。嗱，我先讲女人啦。喺唔同嘅年代同埋唔同嘅报刊，我哋都睇过一类嘅文章，係女作家写男人应该点样对待女人嘅。佢哋开列出嚟嘅清单呢都系大同小异㗎喎。让我举一个典型嘅例子俾你睇啊。首先喺社交上，男人呢就要帮女人拉门，管接管送，担担抬抬。第二，要负责修理电器家具，愿意抹车，请食饭，申请附属卡。第三，要俾家用，做工要做到60岁，钱全部要交俾女人管理，口袋唔带多过两餐费用同埋周居费。第四，要有壮健嘅体魄，一双大又温暖嘅手，拖住女人呢係可以上山下海。第五，有声如洪钟嘅响亮声线，但同女人讲话嘅时候呢就要温柔又甜蜜。第六，要有好宽阔平坦嘅肩膊同埋胸襟，可以包容女人嘅骄纵同埋任性。第七，有无限嘅忍耐，就係迟到三个钟头呢都唔俾变面嘅。第八，喺床上呢要贪得无厌，但係喺外面就要目不斜视。我曾经好仔细咁样观察过，具备呢啲条件嘅男人呢，如果唔系只鍾意男人唔鍾意女人呢，就係专注于追求极致高档嘅女人。就好似有戴安娜王妃嘅风采，又有德兰修女嘅内涵，有居里夫人嘅学识，又有即其连奥纳西斯嘅修养。因为咁样嘅男人配咁样嘅女人，我哋先叫登对嘅。但係发出上述呢类要求嘅女作家，佢哋有一个点样嘅女人呢？佢哋除咗外貌有啲似女人之外，就好似稍微接近佢嘅，都会发现佢好似上面所讲嗰种嘅恶臭霸气嘅女人嚟。咁我想请问男人点解要咁样作战自己啊？嗱，我哋喺呢度咧唔系话要挑拨两性间嘅战争，我哋只系陈述紧一个游戏嘅公平规则。假如女人泼辣又低俗，你就唔好指望吸引到啲有品味有条件嘅男人嚟垂青。反过嚟讲，如果女人是高贵又有内涵的，低俗的男人自然会在自惭形秽下呢是离他而去了。另一份相当高档的报纸，有一个女作家呢就一日到晚呢都是以闹男人来搵食的。
那那个的才女呢就是 在那份较高尚的报纸呢是这样闹男人的。那就遇到一个呢日本的女作家，佢就忍唔住啊！佢有人喺佢篇文章就问啦，佢话我楼上呢位女作家到底搞咩鬼？点解佢身边嘅男人冚唪唥都系咁下三滥、咁差劲嘅？佢英文有一句说话就叫做物以类聚啊 ，birds of feather flocks together 吓、啊。咁你一定系好不堪，你先会周围你嘅男人咁差噶，所以你小心一样嘢嗬。如果你一日到晚向人埋怨嗰啲臭男人点点点呢，唔系嗰啲男人全部都系臭，系因为你臭，所以呢物以类聚，你成日喺啲臭男人嘅旁边，一定系咁嘅原因嘅。系咪呀？好啦，我哋而家讲下男人啦。到底男人点样 佢可以会培养到一点点嘅男人气概咧？如果我哋系避过咗嗰啲低质素嘅嗰啲嘅杂志、嗰啲垃圾，你就要开始咧嚟去谂下点样你先至可以与别不同。唔好人睇嗰本周刊你又睇，唔好人买嗰本嘅嗰种嘅报纸你又买。因为你如果同埋你睇埋同样嘅嘢，你讲嘅嘢就同埋你一样㗎喇。全部都係 expected 㗎。呢个就係今日男人好多男人言语无味嘅一个主要原因。喺咪喺佢睇嘅嘢里面呢，同佢隔离周围嘅人完全冇分别嘅。咁你讲嘅嘢有乜嘢嘅地方可以伸得去呀？你係如果你以为靠外形嘅古怪嚟突出你自己，我话俾你听呢样係非常之虚妄㗎。你知道喺日本嘅原宿街头咁好多啲男仔呢就将自己打扮到古灵精怪。周树都穿窿咁嚟引人。如果你以为呢个可以吸引到人，我俾你一个方法。试下喺嗰条脷度打个窿，穿一条脷环。喺个鼻嗰度打个鼻窿，又穿一个鼻环，然后将用一条嘅铁链将两个环穿住，然后就拉紧条铁链，等条脷翻咗出嚟，走出去街去行下，走去原宿跳下，你睇下你可以吸引几多人嚟睇你几耐？靠外形嚟吸引系注定失败噶，你要从内心去培养出一种嘅唔同嘅感觉，你容易引起人哋嘅注意。首先发挥你嘅自主性。自主性系一种独立而唔需要别人保护嘅，又唔不用别人干涉嘅一种嘅气质。所以呢，作为妈妈要小心啦，唔好一直由头到尾同个仔女做晒所有安排。更加唔好呢，不问就开门入去仔女嘅房。你尝试尊重佢嘅自主性，培养佢嗰个独立，你就好快脆会得到，完全得到一个真实嘅仔，唔知道系一个裙带仔。第二，试下由用创作提高自己嘅评价。上一个月我讲咗一篇好长嘅道，我嗰日就讲咗点解创作可以提高人嘅评价，但喺我哋今日呢个系有意思要再讲嘅。我意思就系话，你试下所谓嘅创作系唔需要系好巨型、好轰动嘅，你只要肯去努力做一啲咁多创作，你好快你就会惊觉你自己里边有一个完全未开发嘅天地，嗰个就系叫做潜能天地，系你自己唔知嘅。这个不能够靠读书读回来的，是你要靠自己去做，自己立主意去做去计划，这个可以是你的笔，拿一支笔写篇短文，写篇小诗，甚至是你看完电影感受感动了，写一些观后感。第三，试下学习真正的独立，你要成为一个有男人味的男人，你就一定要学习独处。你是不是在很多的文章见过一个这样的描写，就是说女人觉得男人最性感是什么时刻呢？是独自地的埋头苦干，甚至到汗是流落的面那里，但是完全不理旁人，是独自低头地来做一样东西，他就觉得是最性感的。小的时候我是被一个故事影响很深的，那个就是纳尔逊的故事，是我们小学的课本有的。那里讲到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讲到他翻学半路中间就风雨大作，他跟他哥哥一起翻，他对哥哥说，我们不如翻家了，这么大雨翻不到学，他哥哥禁止他，他前行又是落雨，翻家又是落雨，为什么不向前行呢？纳尔逊说他这个的他哥哥这些说话一生都没忘记，我看了这个故事，读了这个故事也都一生都没忘记。你独自做一样东西，你会没有那种安全，
你会冇人作伴，你会好辛苦。但我话俾你知，到头行都一样嘅。咁与其已经行到一半啦，何不继续落去啊？
男性嘅魅力就系喺呢一种独自去作呢一种嘅情境嗰度。第二样嘢，你要敢于尝试，你要无惧失败。你嘅亲人，你嘅长辈，常常会同你讲一句说话，你千祈唔好听佢。就我食盐多过你食米，你食咁多盐咪高血压咯？就好多老人家高血压嘅原因咯。我哋常常唔俾下一代嚟去尝试佢哋自己走出佢自己嘅困局。我哋常常话我为你好噶，你试下咁样做，你就得厌噶啦。唔系噶，有一个好有名嘅一个嘅人系叫做卡耐基，佢嘅训练人生嘅课程系被译成60种文字。佢里面有一个好出名、常被引用嘅，叫做《走出困局三部曲》。我都喺呢度同你简单讲一下。每当你自己感觉到系会失败啦，唔知点样算啦，请你记得呢三部曲。三部曲第一步，问下自己可能发生最坏嘅情况系乜嘢。第二，如果无计可施，你就准备接受最坏嘅情况。第三，跟住就冷静落嚟，谂办法改善，就咁简单咯。唔好再复杂噶啦，你明知自己搞唔掂啦，所出现嗰种嘅坏嘅局面，系咪你唔能够应付、唔能够负得起嘅呢？如果能够嘅，冇影响人嘅，继续落去。我话俾你知，当你成功嘅时候，就冇人会再记得你曾经点样辛苦或系点样浪费。你以为改变我哋嘅现今世界嘅嗰个嘅工程式？爱因斯坦嗰个 E 等于 MC square 公布出嚟嗰张纸巾好矜贵啦，但喺嗰张纸之前有几多千张、百张、万张系浪费咗、计错咗、抌落纸箩噶。个世界嘅原则就系话，当你计到嗰个工程式出嚟，世界人就会忘记有千万张纸系浪费咗噶。好年轻嘅时候，我信一个嘅信念。长大后我将佢写咗喺好多本书嗰度。今日我都再讲多一次。成年人唔好担心下一代，咁样就会鼓励佢乱咁搞、乱咁试、乱咁碰。少年人亦都唔好以为我头先所讲敢于尝试、无惧失败，但我哋可以乱咁嚟嘅一个护照。我话俾你知，你有一个好简单嘅原则去估量应唔应该做的。个原则系咁样。你如果系为咗错而错嘅，对咗都系错嘅。譬如食白粉，譬如滥交。因为一定有人受害嘅。如果你系为咗对而错嘅，错咗都系对嘅。因为你多知道一个此路不通嘅路牌。所以你仲有啲咩负唔起嘅失败嘅代价？我反而觉得人生欠咗你一个机会，就係试去闯一闯。唔好相信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嘅嗰啲嘅劝告，亦都唔好相信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哋嘅人间冇咁多千古恨嘅。你能够起身即刻数十个千古恨俾你。给我听，我今晚请你喝咖啡。第三个大的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我们那个下一世纪求生的本能的，就是力争上游，创出成绩。我发觉无论是大女人或是小男人，大女人我称她是假女人来的，大女人或者是小男人，她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他们的自我形象低、成就少，很多时候都是学历低，还有不习惯是做有深度思考的人。如果他能够急起直追，我相信他仍然有机会 去主宰下一世界的舞台的。怎样可以力争上游啊？大家记不记得上，应该是上个礼拜，这个讲台应该是欧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是很感动我的。他讲到台湾有一个女人，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垃圾堆，记不记得？一个女士从来没有机会去看，但是那次搭飞机，飞机向上升的时候，她望落下面就见到一个七彩缤纷灿烂的一 个地方，原来那个就是那个台湾的垃圾山。欧先生给出的一个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生经验、人生的层次被提升，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就会改变了。力争上游就是你要向挣扎去比现在这个层次更上一个层次，以至你看回下来，无论得失，无论顺逆，你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观点。我在这里一而再引用的一个的女作家 Camille Paglia， 这个的 女作家，我告诉你，这个世代不容易找到一个女士她们的知识水平高过她，所以她的别号就是叫做知识分子的海报女郎 Pin-up Girl。 不容易找到一个女士写的文章是更有发人心省，但你看看这个女士，她写的题目无论是摇滚乐，无论是 Madonna， 无论是写男人，无论是写女人，你哪一篇哪一段会发觉它里面有一种怨妇和泼妇的味道的。它是最典型的一个苦解分子，但是哪一篇里面有那种泼妇的味道的呢？这个就为什么会这样啊？生命不同的层次。所以我再一次去强调，提升你的资历和增加你平日知性阅读的习惯。我自己开了一间出版社和一个书室，所以成日都要见新的员工。你知道我新的见新的员工有一个的领悟吗？是我常常为着一些是很合条件的，很有那种的我想用的那种的性格的那些的人，但是没有一个适当的资历、学历来支撑他，你只能够是忍住个心就将他辞退了。我们常常以为你去见工，那个见工的人梗是呢是刻薄尖酸，明明你有十分都话到你只有五分，错。我是这一次这样的见工潮，我才发觉所有见工的主管都是刻意为你加分的。为什么？因为他求财若渴，因为他花很多钱来去卖广告咯，所以你有五分他都尝试为你解释到你是有七分的。所以假如你见工又不成，要想一想是不是你的学历有问题。学历你过不到，我跟你说你没有机会的。我特别对一些如果你中学你都毕业不到，你绝对一定要努力，我不理你原发于古又好，割古都好，你一定要考到这个最起码的学历，然后再增加去追求那些专业的文凭。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刻意提升你的资历的原因。另外一样知性的阅读，日本做过一个的研究是叫人家很诧异的，他发觉他们调查，广泛调查全国日本的青少年，就是包括了他们的中学和国中和是啦，他们的国中和高中，就发现有 68% 的高中生呢，和 58% 的国中生呢，是成年里面除了周刊漫画之外什么都不看的。我看了我仲惊，我说这样的数字就代表着呢，有 32% 的高中生和 42% 的国中生是有知性阅读的习惯。你能够说我们香港有啊？ 我相信调查大学嘅学生都冇呢个例，你知唔知？调查大学嘅学生都冇42%嘅学生系有知性阅读，即系高水准嘅阅读，有呢种习惯。你觉得我哋香港有啲咩希望啊？如果我哋只系识睇忽然一周，如果我哋只系识睇东周刊、一周刊，我哋有咩希望啊？我哋有冇32%、42%嘅人系读嗰啲知性嘅阅读啊？咁你点样做啊？我俾你一个我自己做过嘅方法。我睇时代杂志睇咗30多年，等于我系由中学开始睇嘅，系唔懂噶，咁咩要啫？你睇日本杂志你懂咩？你一个字都唔识，你咁睇落去咯？你打开本有知性嘅杂志，照下个面，个面都冇咁多无知嘅样啊嘛，系咪咧？点解成日仲系喺地铁、喺火车，净系见到啲男人、女人揸本咁嘅一周刊同埋东周刊嚟睇咧？睇嗰啲，你会知多咗啲乜嘢嘢咧？如果你觉得我嘅讲道同埋书能够题材写得咁广阔，我话俾你知，原因系我冇停过我嘅知性阅读。第四点，确立你嘅人生方向。人生方向是你自己定的，一个有了确定的人生方向的人，他就不会学埋他旁边的人这样是不断去做蠢事的。你要为自己立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不能够靠小学作者文章，我的志愿或是新年立愿，不能够，那些是无力的，你需要加上一啲嘅方向訓練，叫你有呢種嘅操守嘅。我講一啲我自己細嘅時候做嘅嘢俾你聽。我係嗰種由中學二年班就開始為聽日要點樣生活去寫低我嘅計劃嘅人。唔單止寫，我都會做。所以到第二晚瞓覺前，我就一定會去 check 我到底今日有冇完成我嘅計劃。Plan your plan and work your plan 係我嘅人生嘅座右銘。到一個咩地步呢？我知道我哋只鍾意計劃，唔鍾意去履行，係我哋嘅天性嚟。所以我定規自己，計劃前要好用心諗，計劃後就算你睇到錯，你都要做落去。就算你前面是一个泥潭，跌落去就跌落去，起翻身冲个凉再行过，呢个系我俾自己嘅训练。如果我计划咗，我相信今日我嘅同事同埋我嘅家人都可以做呢个见证。我系嗰种计划咗就一定做嘅人嚟嘅。所以如果喺我计划嗰度，我系计划咗嗰样90%，你可以相信呢个计划一定要做成为止。我自细就咁样训练自己嘅，大咗你就知道你嘅盲点喺边度，有啲咩嘢你唔可以纳入个计划里边。但系如果你既纳咗喺个计划里边，就算头崩额裂，你只要知道唔死得嘅，你都要做落去。因为你懒聪明咁嚟避呢避路咧，结果你有样嘢避唔到嘅，你一生都喺度避紧。一个对自己有咁样嘅定向嘅，就是一个敢于去做梦嘅人。我知道我哋常常都喺报纸睇到一篇咁样呢个咁嘅题目嘅文章，就是我有一个梦，我哋好鍾意讲呢句说话。做梦呢有两种㗎，一种呢就是打开眼做梦。呢个呢就是你系喺计划过同埋你可以控制到嘅梦。一种呢就是眯埋眼嘅做梦。咁有冇一种嘅梦呢系张开眼嘅，但又永远唔能够实现嘅呢？有，而且大群人做嘅。譬如咩呀？知唔知道最近嘅农历嘅正月廿五号系咩日子呀？观音开库。我哋香港有10多万嘅人去喺一个庙外边嚟排队，然后就捐上45元嘅香油，就喺一个嘅肥和尚的手里面呢，就潜一张个红纸 嗰张红纸就是佢琴晚咧摸住个光头，猜住佢嘅脚嚟去写嘅嗰啲嘅红纸里边，由千亿到到百亿，到到八千万都有。我喺报纸影出嚟嘅相睇到嘅，嗰、那个抽到过亿银嘅嗰个男人，50岁嘅男人，满面胡须嘅男人，好诚恳就话：，唉，今年真系要做多啲善事啦。好似已经借咗1000万咁样。你话我哋呢一代人嗰种嘅贪钱嘅蠢相，到咗一种咩嘅地步？呢啲就集体去做梦，但系之中我哋全香港人都可以写包单。呢、这个人到年底，到咗一生以终都唔会系借到千亿嘅。因为你知唔知道 Bill Gates 嘅人嘅财产几多钱啊？你有冇千亿啊？标记照集合咗几多嘅，唔好讲佢嘅 IQ， 佢嘅 EQ 啊，呢个人要集合几多年先可以积到咁样嘅财富啊？佢用咗几多嘅财资投资在其上啊？一个50岁嘅男人，满面胡须，蠢到咁样嘅地步嘅人，可以借到千亿，可以会发到千亿财。呢个点解我一直睇唔起我哋呢一代嘅原因？我哋将咗太多终极嘅价值放喺银纸上面，而唔知道其实有好多人生嘅有意义有价值嘅事，完全系银纸系无能为力嘅。
弗洛伊德系近代研究梦嘅权威，佢嘅学说指出啦，梦呢就系为着满足愿望嘅，要喺99年发1000亿财嘅，点样先至可以叫梦想成真呢？我哋可以喺年头写下保证书，佢无论点样都唔会梦想成真嘅。唔好讲一年，佢可能一世都搵唔到呢个钱嘅。咁样嘅梦想系咪一句但求心安乐就可以掩饰过去呢？唔系噶，我哋话咁样嘅贪财梦咧，其实亵渎咗梦能导引人生呢一种嘅神奇力量嘅。我哋要讲嘅正系咁样嘅梦啊！继承弗洛伊德而成为一代宗师的就是荣格了，靠庸了。他指出人类心灵呢不单止存有一种个人意识，还有一些集体的意识的。他是以民族中口传或者是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风俗等等呢来代代相传。平常呢他就会潜伏在人心底的底处，成为我们的下意识。当意识沉睡或在恍惚状态之下，潜意识就会慢慢浮上来，成为我们的梦了。荣格认为人沉睡的梦和清醒时那些的思想情景是未必相对抗的，或是阳奉阴违的。他们的关系很密切，是代表着人对将来所怀的希望，所以都是值得努力来付诸行动，使它可以实现的。无论是醒着或是睡着，你要实践梦想呢，就一定要冲破现实那个的笼牢，得到自己理想的不二法门。这条路既不神秘，我试下举几个例，你看看可不可以你将它付之实现呢？首先確定你个梦想嘅轮廓，你一定咧要好仔细界定乜嘢系属于呢个梦嘅内容，乜嘢系唔切实际嘅妄念，就好似千亿财呢类咁样噶。第二，试下仔细估计你嘅现况，然后用纸笔记低你自己拥有啲乜嘢嘅实力，乜嘢嘅资源。第三，用 A 项来减去 B 项，清楚记低要达到 A 的理想，你还争啲咩嘢？第四，喺你居住嘅城市，你寻找可以储备 C 项嘅资源，睇下有啲咩办法系叫你系更有嗰种嘅力量嘅。第五，估计当你修炼第四项嘅年日，然后将佢分为阶段，而且记低达到每一阶段所需嘅时间 所需的资源。第六，找一副眼罩戴上，然后开步走。恭喜你，未来几年你都有了目标。更加要恭喜你的就是说几年后你已经是一个达到梦想的人了。请你记住，永不向左右望，只向你的目标来朝着它来走。这个就是可以叫梦境成真的一些办法。
第五样，在男女事上面你最好要早啲去厘定你的关系，而且势不逾越。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成为另一个本书的题目，但我告诉你，我只有很简单的告诉你，在心理学家，在心理学界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叫做困境里面的豪猪。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豪猪啊？就是箭猪。讲在一个很寒冬的夜晚，两只豪猪走在一起，想互相靠衣来去取暖，但是行得太近，他们就彼此被他们自己的有刺的毛来去刺伤，行得开那头又冻到顶不顺。在他们好多经过好多的那些的彼此的适应里面，他们始终找到一个最奇妙的一个距离，既不会刺伤对方，又能够取到互相取暖的那个的效益。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将来男与女要学习的关系。你不要问什么的距离是最准，因为你的异性朋友是一个真实的人，不能够用工程式去代替他的。你一定要自己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那个势不逾越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不理你怎样看上一代，很多那些性伦理你不知你不我不理你怎样看，但是我劝你在完全的放弃之前，好好地思考它的原因。我知道今日很多年轻男女走在一起，很快脆就会搞上了这些性关系。你是不是真的觉得那么值啊？当你搞一次，第二次你们相见就没有第二个目的，一定又是搞那样东西的。第三次又这样，直到很快你彼此厌倦对方为止。你觉得值不值啊？如果你不觉得是一个问题的，我觉得你应该完全忘记了你的异性朋友。因为如果你不是未成熟到明白什么叫爱情，你根本你没有 将对方是看为一个真实的人，尊重他爱他。你仍然觉得好像在传统的那个的伦理的教导，你将了对方看为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工具，那么很快脆我跟你说，你就会叫他伤心，也都叫你自己失望。所以小心你自己的欲望，不要以为你顺序满足你自己的欲望，这个就是最快乐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年轻男女开始拍拖的时候，如果很早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共识，应该拿出来谈的，就是说我们在什么的关系之什么的阶段之前，我们不作任何身体的接触。我们可以譬如说手拉手，但这个就是那个最终极了，应该可以拿出来谈的。那个意思就是不要让片刻欢愉来浪费了或是挥霍了一个可以很宝贵的关系。尝试学习男女性间一种互补不足的，一种开朗的，一种积极的，一种彼此欣赏的一种的态度。我不想去拗男女间有没有真正纯友谊这类的关系，这些问题来谈。我只是说五秒钟的欢愉是完全抵偿不过的， 其实男女间远远有比性的关系是更加奇妙又更加动人的。就好像男人可以欣赏女性看事物那种感性和全面的奇妙，女的可以欣赏男性处事那种的冷静坚持和誓不放弃的那种的毅力。怎样再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你的异性朋友，是我们下一代很急需要学的功课。到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尽早踏出你的小我，进入你的大我。小我者就是所有你自己的注意，所有你觉得满意的东西。大我者就是我们的群体。有没有留意今日在商场，在自动电梯，如果旁边是镜，是那些反光的钢板，男人呢就男仔就好忙好忙的啦。整头发啦，整衫啦，掹呢样掹嗰样啦。我哋太习惯只注意自己嘅感受，只注意人哋点睇我。我哋好少去感受，当我突出我自己，关心人哋，关心地啲嘅需要。喺我哋礼拜堂，我哋有照顾新邻舍嘅计划。我相信凡参与嘅，你都会经历一种嘅满足，系你发咗财、横财，你都唔会经历到嘅。当你帮到一个人，无论嗰个系你，只不过系拉住个门，让一啲残弱嘅人经过，或系你嚟去费时间帮一啲低年级嘅人嚟去补习。当你帮到一个人，你里面嗰种嘅满足感 ，sense of fulfillment， 系你别处揾唔到嘅。有一个故事我睇咗系好感动嘅，系喺印支半岛难民营发生嘅。嗰度讲到有一个难民营里面有一个嘅细路仔，因为饥饿过度，已经失去晒身体所有机能，佢冇办法吞到药或系食物。而嗰个难民营又缺乏医疗器材，咁结果红十字会嘅医疗人员放弃呢一个人。有一个日本嘅男仔就向佢哋申请，问可唔可以照顾呢一个被放弃嘅呢个难呢个好弱嘅呢个嘅孤儿。咁既然医生都放弃啦，咁当然佢就会俾佢去做啦。佢点样做呢？佢花咗两日嘅时间喺个营地嗰度，俾蚊咬到成身都红。佢只係做一样嘢，佢不断摸佢嗰个秃咗头发嘅头，不断摸佢嘅头，锡佢个面，喺佢耳边唱摇篮曲。到第二日，过咗第二日，第三日朝早，嗰个细路仔识得转头，识得隻眼望向呢个男仔，识得笑，然后佢识得吞咽。於是佢就吞咗药物同埋气粥，呢个细路仔就从死亡边缘返返嚟。系方法，系医疗，系科技呀，亦或只系简单嘅一份嘅怜悯嘅心，一份嘅爱。呢个日本男仔做咗一样嘢，我相信佢自己会一生唔会忘记。佢想唔到嘅系佢个故事会激励咗另外一个地面嘅人，一个人嘅心亦都系满有温暖。我话俾你知，喺我哋前面嘅日子，我哋需要嘅就系呢一点点嘅关心同埋爱心。喺结论嗰度，我觉得係可以做出一个呼吁。男人之所以变得小男人，通常係喺女性或者係话 in relation to 女性嘅。正如女人变得係一个臭女人呢，都係因为男性嘅。所以我觉得男女间係有啲可以互相帮助嘅。女人怎可以帮一个男人成为一个真男人呢？首先第一样东西，你不要折磨他。不要用折磨他来表示你可以驾驭他。所以你可以孭得上的手袋不要要他孭。得个200克的遮不要挂在他手上面。 第二样，尽量俾佢出主意，唔好接受佢话随便你话啦，尽量让佢出主意。第三，假如你嘅男朋友有少少男子气概嘅言语或者系行为举止，譬如话佢嘅仗义之言或者系主动帮助人，要当场赞赏佢。人呢系常会系重复佢得赞赏嘅言行嘅。第四，遇上咗佢胆怯嘅场合，佢需要人帮助嘅忧虑，即刻帮佢，同埋帮佢去分析嗰个局面，呢个系女性特有嘅专长嚟，帮佢分析个现况，然后鼓励佢去走上去。你嘅男朋友应该可以有改进嘅。咁至于男人点样可以帮到女人嚟做一个真嘅女人呢？简单到不得了，唔需要一二三四，只要一句说话讲完。尊重女人同埋爱惜女人。女人是被尊重被爱惜下面，她能够释怀去表达她的女性美同埋母性嘅。她是当好似豪猪一样被人哋吉伤，当你成日都是諗住点样占女人便宜嘅时候，女人就变成一个豪猪一样，成日都硬起晒啲刺，是随时要作智慧同埋进攻嘅。就咁简单。我哋下一世纪应该有多过我哋呢一世纪嘅真男人同埋真女人。多谢大家，你听咗咁长嘅一边嘅道，多谢。